谢谢牧师师母的邀请，很高兴能够来到夏凯纳里良堂来见证分享神在我生命当中，在我家庭，在职场当中的见证。首先容我有几分钟的时间，我来跟各位介绍我的家庭，我的事业。这是我的妈妈，我的妻子，我的两个小孩及我的两个媳妇。这是我的两个小孩，他们已经结婚了哈。这是我的四个孙子，两个孙子，两个孙女。我们公司成立到现在已经32年，在民国80年成立的。现在有76个人。我们公司最主要在做商业办公室，那有一部分在为教会来服务。这是我们的客户。这是渣打银行的总部。这是渣打银行台中的总旗舰店。这是国泰金控的数位办公室。这是元大金控的总部大楼。这是元大人寿的大楼。这是富达证券。这是 JP Morgan。这是德意志银行，这是 HP， 这是一个广告公司，日商的广告公司，这是 Apple 的办公室，这是 Google 的办公室，这是 Google 的 Data Center， 这是海尼根，这是 Amazon。这是 Porsche， 这是华邦电子的总部大楼，这是游戏集子的总部大楼，这是原力建设的总部大楼，这是普众企业的总部大楼。我们也帮教会有30几间的教会做设计跟施工。这是101教会，这是他们的大堂。这是行道会，卓越行道会。这是 Good TV， Good TV 也是我们帮他们做的。我也跟一位同学在桃园盖房子，这是捷宝原品。这是捷宝军品。好，我从小生长在花莲的乡下，从小看到我的爸妈为了8、9个孩子的生计在打拼，常常为了我们做生意在调钱打拼。我常常跟我爸爸在聊天的时候，我爸爸满口总是生意经，所以从小我就立志要赚大钱，做个生意。于是我在考大学的时候，我只选了6所的大学有建筑科系的，因为我当时我觉得建筑系蛮好赚钱的。虽然我不懂的建筑设计，但是我总觉得建筑是蛮好赚钱的行业，于是我就考上了淡江建筑系。当我进了淡江建筑系，我学了建筑设计。因为我的美学素养没有办法像别的同学一样，我看的东西也不多，所以当教授每次评图的时候总是说这个好那个不好，你要怎么改，我总是听不懂。每次作品要做的时候，我总是考虑了1个礼拜、2个礼拜、3个礼拜， 甚至第四个礼拜才敢下手去做作品，所以当然做不好了。每次的模型总是老婆当时的女朋友帮我做，所以每次评图的时候我的分数一定垫底。老师总是说你的模型怎么总是会漏水，所以我每次有那个压力，就是我是不是要念到六年七年八年甚至毕不了业。我很多的学长都面临同样的问题。到了大四那年，我的坐骨神经又发作了，我甚至跛脚跛了一年，因为小时候打针打到坐骨神经。在淡水潮湿的天气，我常常赶图熬夜，所以跛脚跛了一年，而且我的情绪上下起伏非常的大。在舞会的时候，我是在全场最亢奋的那个人，但是在私底下，我常常在房间里面，是躲在房间里面享受那个孤寂。我的性情就是那么郁闷。我在大四那年，我到了同学的宿舍，想跟他谈谈心，正巧碰到两位同学在那边辩论着宗教。那时候刚信主的那一位同学就说，在基督里有永远不变的爱，在基督里有永远不变的爱。我说啊，有永远不变的爱，这个我要，这个我要。于是第二天我带他带我到布道会上面，我就信主了。很奇妙的，当我信主了以后，我在祷告当中，我的情绪被稳定下来，我的坐骨神经好像也慢慢的好转了。到了大五，我不敢再做毕业设计，我写的毕业论文反而成为我们小组的第二名，我顺利的毕业了。但是当我当完兵，我再也不敢做建筑相关的行业，我完全没有信心。于是我记得有一天我非常茫然的时候，我买了一份报纸，我跪在我租的房子的大厅客厅那里祷告。我说，主啊，我好不容易用尽我的心力学了五年的建筑设计，我毕业了，花了家里很多的钱，但是我却被磨得我连信心一点信心都没有，做建筑相关的行业，你可以为我开一条路吗？于是我打开报纸，一个行业的求业别有 一篇室内设计的广告，我心里面笃定着这是神要我去的。当我到了那一家室内设计公司，那是一个外商的室内设计公司，当时在封闭的社会里面，我们是没有办法随意出国的，只有商务考察。所以我到了那家室内设计公司，打开了我的眼界，我看到了很多好的作品，好的资讯，我也结识了很多好的人才，我开始喜欢室内设计。我在那一家室内设计公司待了三年，我到三十岁，跟我一个姓李的同事，我们就成立了李林室内设计公司。我二十八岁的时候，跟我相恋八年的女朋友，就是现在的老婆，我们结婚了。当时我虽然刚出社会，我觉得社会花花世界非常好玩，但是我又觉得应该给她一个交代，所以我就跟她结婚了。到了三十岁，我开始创业，我们也有第一个小孩。我就想到我创业的梦想，我要好好的赚钱，我要打拼，我要全心全意的打拼，我要养活这个家，让他们有好的日子过，这就是我的责任。我觉得家庭照顾小孩、洗衣煮饭都应该他的责任，他要把家庭照顾好，他要帮助我的事业。我全心全意的在工作上面，当我每一次回到家里面，我打开电视，让电视不断的转动，我自己满脑子都是公司的事情，我总是要他来服侍我，家里面的事情、小孩的照顾总是要他来照顾。所以每次半夜的时候小孩要喝奶，我总是踢踢他，要他起来喂奶，第二天他也要来上班，我也不管了，我觉得这是他要做的事情，家事都是他要来做，我全心全意在打拼我的事业。常常他跟我 argue 说，你可以帮忙照顾一点小孩，去接小孩，甚至 帮忙做家事，我总不以为意，我总觉得这是他要做的，我要全心全意好好赚钱，把家庭照顾好，我只要拿钱回来给他们有好的生活就好了。我释放压力的方式就是找朋友吃饭喝酒聊天，客户非常喜欢我，而且朋友也非常喜欢我，但是我总是把客户跟朋友的情绪带回家放到他们身上。我记得有一次在31岁的时候，他怀着老二，我开车到他公司楼下去接他，我满脑子都是想着公司的事情，我非常的烦恼。我在他公司的楼下停了5分钟，他还是没有下来，最后他蹒跚的挺着大肚子下来，走到我的车子的旁边，我就生气的把车再往前开，让他再往前走几步，挺着大肚子，我再往前开几回以后，我才让他上车。当然他一定跟我 argue， 当他 argue 的时候，我又非常生气的紧急刹车要他下车。我总是把我公司的情绪、客户的情绪放到他的身上。我很喜欢朋友，跟朋友一起吃饭喝酒聊天，成为我释放压力的方式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喝酒喝得很晚，喝到晚上1-2点，我开车回到家里，我在想白天我没有好好的跟这两个小孩玩，我回到家里面我应该要陪他们玩一下，于是虽然是半夜1-2点，我就把他们两个1岁多2岁多的小孩挖起来，要他们起来罚站，要他们陪我玩，或者要他们起来尿尿。他们看着我非常的怕我，在旁边睡觉的妈妈看了这个状况惊醒了，马上起来抱着小孩。醉醺醺的我不以为意，我以为这样很好玩，他们非常的怕我。我的妻子1次2次3次的抱怨说，你可不可以去接小孩，你可不可以帮忙做一点家事。我总是觉得他这是他的事情，他的工作他的生意对家里都没有帮助，我看清他的事业。我越来越多的时间享受在跟朋友的相处当中，而且我觉得我已经赚钱回来让你们过好的日子，这就是我的责任。我每次回到家里面，我看到两个小朋友在里面很高兴的嬉耍，我总是大声的斥喝他们说，你们